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再读一遍哈，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啊，孩子来到这里说啊，把你的子民仰望在你的手中，说啊，求你亲自的来喂养所有你自己的儿女，喂养你自己的子民，说啊，你所选召的，说啊，让他们一个也不失落，说啊，愿你建造你荣耀的教会，说啊，建造你荣耀的圣殿，说啊，建造你荣耀的子民，说啊，让我们真的是在地上，说啊，你的儿女充满了你属天的荣耀，属天的盼望，说啊，愿你今天高抹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充满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你的儿女，主啊，还有寻求你的人都被你的灵充满。主啊，让我们里面刚强起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本来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接下来要讲这个属灵的恩赐哈。但是这个星期二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节的圣经啊，深深的抓住我的心，所以我想啊，我就先分享这一节圣经哈，以后我们再分享十二章别的圣经。那当我们讲到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开始谈论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啊，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每一次当我们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上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些超越文化的或者是在文化中的一些指导，这是圣经没有谈论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那个时代是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 supermarket， 没有汽车，在那个时代是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境内统治之下，当时有 20% 的整个罗马帝国的人是奴隶，所以那个时代的政治是一个集权的一个政治，是一个非常不平等非常专制的一个时代。所以新约圣经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是非常落后的，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卫生，所有的农业、工业各个方面都与今天的世界是不能够比的。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你要发现怎么样神的话语来教导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代里边能够活出上帝的样式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教育、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整个的商业一切的方面，都与保罗那个罗马帝国那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啊，为什么我这个讲题叫做积极生活的原则？因为神早就知道人类的一切都会不断的在改变的，所以当他讲到新约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他感动保罗写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的，在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神特别重要的是把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启示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哈，当神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他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背景，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民族，超越了时空。他感动保罗写罗马书的，是把基督徒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则启示给我们。所以当我读罗马书这个教会的侍奉、基督徒的生活的侍奉，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原则性的东西。神从来没有告诉保罗一个在那个文化里边怎么样来行事为人，神只是启示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圣经的原则、生活的原则、神儿女的原则，是超越了整个时空的，超越了整个文化的，超越了所有的民族的背景的，是所有神的儿女在各个时代里面，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我们抓住了那个原则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原则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每一个文化里边，每一个民族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可以适用的。 所以神的话是这样的伟大，就是他启示的是原则。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积极人生的一个原则。当我们掌握了这个原则以后，你会发现基督徒的生活借着上帝的灵的带领，神的儿女可以在每一个时代里边，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情况中，每一次不同完全不同的光景里边，我们是可以活出这些原则的，我们是可以活出这些属天的生命的。所以哈，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这里我是觉得保罗讲到了基督徒之间的生活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把这一段哈列出了几个原则。那我们今天呢，先讲第九节，这个叫做积极生活的原则。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神所启示的原则永远立定、永远有效、永远完美以后，我们就要抓住这些原则。我们的生活，神的话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这个讲题是叫做积极生活的原则。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是积极的？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积极的。我觉得哈，神用这段话抓住我的心。我觉得就是somehow在很多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的人生面对许多许多的挑战，但是神用这节圣经再一次的来帮助我，让我知道一个神的儿女的生活，他的生命和心态应该是积极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是不是面临许多的压力和挑战？如果你是面临许多的压力和挑战，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女的生活应该是积极的，我们生命的状态应该是积极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我们的人生应该是积极的，我们的生命也应该是积极的。圣经上在诗篇第四十三篇第四节说，他说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喜乐的神。哎呀，我常常觉得我不够喜乐。弟兄姐妹，你喜乐吗？喜乐哈，你们都比我喜乐，感谢赞美主。我觉得我不够喜乐，我就想问哈，为什么我们的神是喜乐的？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喜乐？我们为什么不喜乐呢？当我好好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发现哈，为什么神是喜乐的？因为当我们开始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最终他是得胜的。所以神永远是喜乐的，阿们。当我们读启示录，你会发现神最终是把撒旦扔进了硫磺火湖里边，所以神一定是喜乐的。不管这个世界的罪恶多么大，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最后把整个的宇宙全部都坑了，最后整个的宇宙万事万物再会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从永远的时候就看见了那个最终的结局，神知道他必定得胜，所以他永远是喜乐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乐，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环境里面。为什么神是喜乐？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混乱，你会发现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神最后会造一个新天新地，而这个新天新地是永不败坏的国，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在永远里面，他看见了那个幕后的那个国，神要重新的造一个新天新地，那个是永不败坏的，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个是没有罪恶的，没有撒旦的。所以上帝永远喜乐，不管人类是多么的罪恶反叛悖逆，神最后，你读启示录，神最后会得到亿亿万万属他的人永远会信靠他，永远会爱他，永远的会敬拜这位主。所以神是喜乐的，不论这个世界今天多么黑暗，神的计划一定会实现的。所以神喜乐，因为神永远是得胜的。所以奇妙吗？ 当我读这个，神不仅是看万事万物这样的，神看某一个人也是这样的。你看哈，当保罗哈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一直在逼迫教会，他抓基督徒、杀基督徒、拷打基督徒，所以当时所有的基督徒都怕保罗。当保罗拿着文书去大马色的时候，后来神向他显现，他就进到了大马色，然后神就在异象里面感动一个亚拿尼亚去见大马色，见这个保罗。然后这个亚拿尼亚说主啊，这个人在耶路撒冷一直残害你的儿女，我怎么能够去呢？你知道神怎么说吗？神这句话非常激励他，说你只管去，这个保罗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要来宣扬我的名，我也要启示他，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所以你看到神已经看到扫罗的未来，所以他看这个人是那样的积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永远是喜乐的，因为他永远得胜，永远不会输，所以神充满了盼望。我就总结我自己哈，为什么不喜乐，也许是大家弟兄姐妹一样的原因哈，我们可能都有同样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不喜乐呢？第一，我觉得我们不知道结局，神是知道结局。第二，我们是活在环境里边，而神是超越环境。第三，我们是活在困难中，活在打击中，活在挣扎里面。而神今天，我觉得神借着这段经文最重要对我的提升，就是他让我不要活在困难里边，不要活在打击里边，不要活在挣扎里边，不要活在环境里边，不要活在不知道结局的里边。神让我提升我，他让我活在盼望里边。虽然我不知道结局，虽然我不知道环境，虽然我在困难里边，我在打击里边，我在挣扎里边，但是神在他的话语里边提升我，他给了我许多的盼望，他让我的人生是活在盼望里边。当我们活在盼望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与主一同坐在宝座里边，上帝的得胜、上帝的喜乐、上帝的能力、上帝超越环境的那些的得胜和喜乐就会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让我们要不断的活在上帝给我们的盼望里边。所以这一节圣经他说，在盼望中，在指望中要喜乐，在原文里面就是盼望，就是你在盼望里边是会带进我们的生命，进到一个喜乐。这就是这一节经文的一个意思，在指望中，也就是在盼望中，我们会活出喜乐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啊，这就是今天哈，我相信啊，我这个题目叫做积极生活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常常不够喜乐，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盼望里边，我们是活在压力里边、难处里边、不知道结局中、各样的征战中，没有生活在盼望里边。神要让我们活在盼望里边，神给了我们许多的盼望，让我们活在盼望里边，被喜乐充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应该是积极的，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是积极的。所以我今天啊，总结了，我写了好多神给我的盼望，但是后来发现太多了哈，我就给它浓缩了哈，剪了，我选了七个盼望。以后有机会我再讲下面的以后的盼望啊，这个太盼望太多了，好让我们哈今天这七个能够改变我们生命，让我们真的是活在盼望里边，活在上帝让我们活在一个积极的原则里边，好让我们可以超越环境，超越那个结局，超越困难，超越打击和挣扎，让我们活在这些盼望里边，活在这个积极的原则里边，我们的生命就会是积极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从一切的灰心、软弱、疲惫、失望、阴霾里边走出来， 拥有盼望就拥有喜乐，就拥有积极的生命和生活。第一个盼望，我们一起来背一下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啊，神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是给我们第一个盼望，弟兄姐妹。每一次，我相信啊，我们应该每一天一起来，你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永远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弟兄姐妹。你要告诉你自己，现在就说，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你知道有一天哈，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有一天没开好哈，旁边一个人在骂我，而且他把那个窗户摇下来骂我。然后呢，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就把窗户摇下来了。我发现他在骂我，你知道。然后呢，我就没有骂他，我就把车开走了。你知道我一开走了以后，我马上心里边哈，在心灵的最深处，我觉得神给我一句话，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他在我心灵的深处给我一句话，神跟我说：“你是有永生的人。”弟兄姐妹，你是有永生的人，知道吗？你知道那个结局是何等何等的不一样。每一天我们起来的时候，不管今生我们每天的遭遇是什么样，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我们最终的结局是永生。弟兄姐妹，跟我再重复这句话，我们最终的结局是永生。即使我今天我遇到许多的艰难，但是当我抬头我去思想我的结局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是永生。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得胜。所以当我们打开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上帝的得胜都是我们的得胜。所以今天他骂我没关系哈，哈利路亚，因为我有永生。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永生时，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得胜，我们最终的结局是上帝永远的祝福，我们最终的结局是上帝永远的生命，我们最终的结局是上帝永远的福乐，永远的美好，没有罪恶，没有伤痛，没有疾病，没有贫穷，没有咒诅，没有眼泪，没有黑暗，永远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同在，直活到永永远远，在上帝一切的荣耀里面，在上帝的同在里面，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你如果听远牧师最近讲到，远牧师常常强调这件事情，当我们有永生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才会潇洒。我叫陈潇哈，有的时候人家说我哪个潇，我就说潇洒的潇，人家说建议我干脆改成陈潇洒。真的，你有永生你才会潇洒，否则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一定会又抓又抢又骂又打又争又夺又暗杀又谋害，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来思想这件事，你是有永生的，你的结局是永生，你的结局永远是得胜的，你的结局永远是上帝永远的祝福和喜乐，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黑暗，这是你人生最终的结局。弟兄姐妹，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应该笑，是不是？应该笑嘛，对吧？对不对？晚上醒来的时候你想，哎呀，我是有永生的人，你就在那里笑了，对不对？是不是？不管你是睡在一个大豪宅里边，还是睡在一个公寓里边，像我哈，没关系，我是有永生的人啊，我就喜乐了，是不是？哈利路亚。第二个，罗马书八章第三十二节，我们一起看一下罗马书八章第三十二节。罗马书八章第三十二节，往前翻一点，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再讲一遍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个盼望，就是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这一节经文不仅讲到了我们的未来，也讲到了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的身份不仅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后嗣。因为当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有一个词是罗马帝国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后嗣。当他把这个后嗣的身份给他的某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人是继承父亲所有的产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仅是有永生的，我们不仅是得胜的，我们的结局不仅是荣耀的，永远荣耀的，而且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后嗣，他要把他所造的一切都交给他的儿女来管理。我们是承受上帝产业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弟兄姐妹，你要重复这句话，我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贵的，好吧，我们一起来重复这句话，我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贵的。因为你是上帝产业的继承人，你知道那个继承人是神特别要去训练的一个人，因为他要让这个人来管理，来继承上帝所有的产业，要替上帝来管理，要来做王。所以这个人是上帝特别要训练的，所以你的身份是上帝产业的继承人。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是神用他自己儿子的生命来换回来的，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是继承上帝产业的人。神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产业，一切的一切都要赐给我们。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要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因此我们的未来是与上帝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晚上醒来的时候想到你自己的身份，你也应该笑。今天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上帝产业的继承人，是上帝的后嗣，是神所爱的，是神所宝贵的。第三个，我们的盼望在罗马书的八章第二十八节，同样一节稍微往前一点，八章二十八节，正因为我们是上帝产业的后嗣，我们是上帝的后嗣，我们是继承人，所以这些经文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因为你是上帝产业的继承人，神在这一生里边就是要来训练我们，他看重我们，他宝贵我们，他要来雕琢我们。不论我们这一生，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这节圣经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重复一下，得益处，
得益处，
大家再说，得益处，
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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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帝在这节经文里边他跟你说，孩子，我是为你的好。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妈妈也给你讲过吗？你妈妈有讲过哈，说孩子，这是为你好。对，送你学钢琴，对不对？你愿意流眼泪，哎呀，不愿意学，对不对？因为陈老师在拿个尺子要打你手，对不对？不愿意学，非常痛苦。然后你妈妈就说：“这是为你好，对吧？”最近我有一个学生，哎呀，非常痛苦弹琴的时候，然后他妈妈就给他做忆苦思甜，说：“你看我小的时候想学都没法学，你现在能学了。”然后又说：“你看我付这么多钱，哇，那小孩子每次弹琴都特别特别不快乐，你知道，特别 guilty。”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神不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神说要让你得益处，我们再重复好，得益处，
得益处，
这个事情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论我们这一生遇见任何的东西，我们都要明白神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而安排所有我们的环境的，所有的事情会临到神的儿女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有时候在听这个雍节牧师讲的时候，他说所有会临到神儿女的东西都经过三层的过滤。他说第一层的过滤网是上帝的爱，第二层的过滤网是上帝的智慧，第三层的过滤网是上帝的主权。他说没有经过这三个过滤，没有任何的东西会临到上帝的儿女和上帝的后嗣的。 所以当你去看约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伯好像是圣经里边一个经历苦难最深的一个人，但是那都经过上帝的过滤，你看到他得到属灵的益处，你看到他的结局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有益处。所以弟兄姐妹，因此我们要相信任何临到我们的都是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为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益处，为了我们在神国里面的益处，为了我们永永远远的益处。因此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边都是充满了盼望，有喜乐，有信心，有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管任何事情临到的时候，当你想到那是上帝过滤过的，那是上帝为了你的益处，你就知道你心里面可以充满了盼望了，充满了喜乐了。你可以超越环境，你可以超越打击，你可以超越挣扎，你可以超越所有的东西，你和上帝一同活在得胜里边，活在永远的那个结局里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哈，就是讲保罗和希拉哈去腓立比传道的时候，结果呢被好多的人抓起来下到监狱里面，把保罗和希拉打了一顿，打了以后呢手脚都上上了这个手铐脚镣，然后呢把他们下在地牢里面。但是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在那里监狱里边，在地牢里边漆黑的地方，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哎呀，我就在想啊，保罗到底他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会在那个光景里边，他会在那里唱诗祷告，在那里赞美神，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有半夜唱诗祷告赞美神过吗？没有，对不对？我们什么都没有受苦，我们吃的那么好，我们穿的那么好，对，我们睡在那么好的床上，我们都不会半夜起来唱诗祷告赞美神，对不对？但是保罗他和希拉被鞭打，被上了手铐脚镣，被锁在地牢里边，在那里的光景里边，他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在半夜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就是在想这些经文，他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他就知道主啊，一定有益处，一定有益处，你一定是为了我的益处让这些环境临到我的，一定有益处。所以保罗心里面就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得胜，因为他知道益处马上就来了，是不是？所以他唱诗祷告，在那里凭着信心相信，在那里感谢主的时候，你知道监门大震动，整个地大震动，所有的手铐脚镣全部脱落，监门全部都打开，然后那个狱卒哈，管监狱的吓坏了，赶紧跳进地牢一看，然后呢他就要自杀。保罗说你不要自杀，我们都没有逃，我们都在这里。所以保罗就狱卒就带着保罗和希拉去到他家里，给他们洗伤口，然后又摆了饭，保罗就向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就信主了，腓立比教会就这么建立了，是不是有益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约伯的生命呢，你会发现约伯透过了苦难以后，他的整个的生命和神的关系完完全全不一样，真的是有益处。弟兄姐妹，真的是有益处，我们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有益处。我觉得最近我的压力也很大，大到一个地步，我觉得神就是带领我真正的去看上帝在永恒里边的那个盼望得胜，上帝在永恒里边给我们的那些应许。所以我就在环境里边，我可以超越它，我可以突破它，我可以在环境里边，我可以与主同坐在天上，在那里宣告，在那里经历，在那里看见上帝的得胜。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你可以不可以这样？第四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在新约的202页，第十二章2到3节。新约的202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再读一遍，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哎呀，这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哈，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明白十字架的话，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喜爱十字架的。那喜爱十字架的都还没有经历过十字架，都没有真正明白十字架。而一个经历过明白十字架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不喜爱十字架的，因为它是十字架，所以你不喜欢它。如果你喜欢它，它就不是十字架，它一定是让你很痛苦的。因为神借着十字架是要来更新我们的。但是在这节经文里边，我们产生一个极大的盼望和得胜，就是十字架和复活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十字架是复活的前奏。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重复这句话，十字架是复活的前奏，十字架永远和复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了以后，为人类的罪死了以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里边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标志。这个成为了每一个神的儿女走属灵道路里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十字架永永远远的和复活连在了一起。没有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十字架就是罗马帝国处死死刑犯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刑具。但是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你会发现十字架永远和复活连在了一起。十字架永远是复活的前奏。所以弟兄姐妹，任何的时候，当我们明白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十字架，这是神允许的十字架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永远要相信十字架之后就是复活，这两件事永远不会分开的。所以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喜乐，所以我们有信心，因为复活的那个是完美的，复活是强壮的，复活是超越的，复活是永远的，复活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这样，当他上了十字架以后就复活了，因此他高升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面临十字架，我们心中就应该充满了盼望，因为马上就要复活了，马上就要高升了，马上就要坐在上帝的右边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可以积极，我们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是可以积极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哈，即使犯了罪，你都是可以积极的。我不是说你应该犯罪，而是说即使犯了罪你都可以积极的。你看看陈水扁哈，这个台湾的总统陈水扁，因为贪污现在被关在监狱里边，对不对？每一天都在装自己是神经病，对吧？我为什么说他装？因为真正的神经病都说自己没有病，只有那个装的老是说自己有病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小心跌倒了，我们失败了。神仍然给我们应许，他说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不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和他同病的强盗，他说主啊，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一个人即使被判了永刑，他犯了多么严重，但是他诚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在那里悔改，他在那里信靠上帝的宝血洗净他的罪，他的结局仍然是得胜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边，我们都是可以那样的积极，那样的有盼望，那样的有喜乐。
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边，我们都可以超越它。所以这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次十字架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马上就要复活了，你马上就要坐在神的右边了。因此我们喜乐，因此我们就轻看十字架的苦难和十字架的羞辱。第五个哈，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往前翻一点哈，提摩太后书在新约的191页，提摩太后书4章第7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知道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是公元后的67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开始第一次的大规模的开始逼迫基督徒，保罗就在那个时候第二次的被抓进了罗马的地牢里面。他在那里他知道他马上就要被砍头了，他知道他马上的就要殉道了。在地牢里面，在那个暗无天日面临着马上殉道的光景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仍然有盼望吗？保罗仍然有喜乐吗？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保罗仍然有，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赐生命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宇宙的主，是胜过一切的主，我们所人生所面临的一切的一切，主耶稣都经历过，都胜过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人生的所有的遭遇里边，他都是得胜的，他都给我们盼望。所以保罗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边，保罗看到了复活的主，主就站在他的旁边来帮助他。所以保罗知道死亡砍头不是结局，死亡不是结局，而一个基督徒的结局是复活，是得奖赏，是得荣耀的冠冕等着他。弟兄姐妹，这个多么伟大的盼望！你要真的了解我们的主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人生没有任何的苦难多过死亡，当一个人死的时候，所有的盼望都结束。但是保罗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没有装疯，他没有跟尼禄王说我是疯子，对不对？保罗在面临死亡，面临砍头，面临殉道的时候，他知道那位复活的主站在他的旁边。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是宇宙的主，是胜过一切的主。所以保罗在那样的完全无望的里边，他是得胜的，他是有盼望的，他是喜乐的。他知道他的人生的结局不是死亡，不是砍头，他人生的结局是复活，是奖赏，是冠冕。所以保罗是那样的积极，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要赐给我的，不仅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对他的一生啊，一点遗憾都没有，多么积极。他对他的死和殉道一点惧怕都没有，保罗对他的未来充满了盼望，多么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也今天是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有冠冕，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盼望。第六，我们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往前翻一点，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新约的156页155页，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58节，我来为大家读哈， 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我们一起来重复一下哈，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再读一遍，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你服侍主觉得苦不苦？有的时候确实很累，也许我们今天的服侍有点累，也许我们的服侍没有人来称赞我们，也许我们今天的服侍我们自己来看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也许我们在主里边的服侍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但是我们仍然有盼望。不要怕，不要灰心，因为圣经上说我们在主里边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在主里边做任何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反应，不管有没有果效，不管我们是不是累，不管别人有没有称赞我们，弟兄姐妹，你的服侍是上帝要纪念的。保罗在这说，他说我们在主里边的服侍不是徒然的，上帝永远会纪念的。有一个弟兄哈，这个有一段时间他在大学里边的时候，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服侍这些年轻人。他说这些年轻人啊，真是不好服侍，哎呀，太多的问题了。而且呢，年轻人最不知道的东西就是感恩，你知道吗？你所有服侍完了以后，他们连谢谢都没有，就不见了。哇，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的这个服侍的人非常疲惫。他有一次去一个聚会的时候，那个讲员就叫他起来，他说我觉得上帝要让我跟你说几句话，完全不认识他。然后他就说，上帝跟我说让我对你说，你在大学里边的时候你服侍得很辛苦，他说上帝都知道，永远记得，永远会纪念你。哇，那个说完了以后，那个弟兄简直是感动的痛哭流涕。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边的，不管我们以前多么久远的时候，我们在主里边所有你辛苦的，你的服侍，你的眼泪，你的祷告，你的劳苦，你的关怀，你的爱，上帝永远会纪念的。因为神的话在这里说，我们在主里的劳苦说什么不是徒然的。我们再读一遍，我们在主里边的，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也许牧师可能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主知道你做了什么，对不对？你在主里边的劳苦永远不会是徒然的，上帝永远会纪念你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服侍哈，你知道服侍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服侍的好哈，我们要谨慎；服侍的不好哈，很容易被别人批评的，你知道是不是？有一次张伯礼很痛苦的跟我讲，他说我一年啊讲52篇道，51篇道都讲得非常好，只有一篇道没讲好，哎呀，我们那个执事就骂我，哎呀，我说你们这个执事怎么这样？他说我只有一篇道没讲好，他们就骂我。很生气，他很生气。你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真的会纪念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哈，真的不是尽善尽美，因为我们只是人，而且我们是罪人，对不对？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软弱的。也许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的人不服侍啊，服侍以后他觉得，哎呀，你为什么老服侍我，真是哈，觉得你很烦哈，是吧？哎呀，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对不对？就像小孩子一样，你给他要穿件衣服，他觉得你很烦，这样是吧？对，常常会有这样。但是你在主里面的劳苦，上帝都会纪念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不会因此而灰心，我们不会因此而冷淡，我们不会因此而不服侍，我们不会因此而受伤，我们仍然要服侍。因为纪念我们的是上帝自己，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徒然的，哈利路亚。所以上帝都会纪念我们，上帝都知道 上帝都明白，上帝都悦纳。所以我们不要在乎人怎么看，我们要在乎上帝怎么看。我们不要在乎地上的果效，我们不要在乎看见的果效。我们不要在乎人怎么看，不管不在乎人有没有反应。不要在乎今生今世是否看见极大的回馈。也许我们关心人很久都没有反应，没关系，我们的盼望在主，我们的喜乐也在主的纪念，在主里边不是突然的。所以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所以保罗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都不是突然的。神永远会纪念我们。最后哈，圣经里边所有的应许都是神给他的儿女的，所以我们充满了盼望，我们充满了喜乐。我来为大家读一下这些经文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一起来重复一下，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主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了。我们一起来重复一下，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神一定会听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喜乐。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神爱世人，其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弟兄姐妹，今天你饥饿吗？你干渴吗？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时时刻刻的来到主的面前，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不会得忧郁症的，对吧？艾拉姐妹，艾拉姐妹说，是是是，我们应该是不会得忧郁症的，因为主说了，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有得忧郁症的人都是因为我们要用别的东西来解决我们灵魂的干渴，所以就得了忧郁症。但是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到上帝这里来，他说，信我的必定，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第八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到八节，他说，你们祈求，大家一起说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主的面前非常的积极。上帝的话语太宝贵了， 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再读一遍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最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大家说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上帝的话太宝贵了。我其实列了好多好多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哈，那样讲的话可能对大家弟兄姐妹最后都听晕了哈，所以我就把它截掉了，截了剩了七个。其实如果你去找的话，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实在太多了，让我们真的是活在盼望里边，我们可以超越所有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在盼望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幕后的得胜，我们都看到了上帝给我们的益处，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结局是永生，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后嗣，我们就看到了十字架永远是和复活连在一起的，我们就看到了保罗的凯歌，那个复活的主站在宝座上那个荣耀的冠冕，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给我们丰丰富富的应许，我们的服事也充满了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活在盼望里边，我们就超越这个环境，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今